在古时代有一个的商人，有一次要到远方去送他的货物。这次这个商人他很担心，因为他的货物不能沾到水，只要沾到水的话就会坏掉。有一天当这个商人把他的货物送到一条河边的时候，他很紧张，因为那条河是完全没有渡河的工具，没有桥，没有船，他很担心。他就在想，假如我把我的货物放在马背上肩水而过，会不会有可能？他不知道河水有多深。这时候他看见对面有一个小朋友在玩耍，这个商人就问那个小朋友说，小朋友，小朋友，请问这条河的河水有多深？那个小朋友说，啊，没问题，这条河很浅。商人就说，假如把我的货物放在马背上肩水而过，有没有问题？货物会不会沾到水？小朋友说，完全没问题，这条河的河水很浅。商人就很放心，把货物放在马背上就过河了。马还没有走到河的中间，水已经淹到马的肚子，商人开始紧张了，因为他的货物沾到水的话就会坏掉。他就马上问那个小孩子说，哎，小朋友，你又说这条河的河水那么浅，我还没有走过河的一半，水已经淹到马背了，你叫孩子讲什么吗？孩子抓抓他的头，他说，没有可能啊，他说，我家里面的鸭子的腿那么短也能过河，没有理由你的马的腿这么长不能过河。你笑什么？你笑什么？的确他家里面的鸭子的腿那么短可以过河，很浅没问题啊。弟兄姐妹，你发现我们人很多时候看事情都是看表面，对不对？我们只看见水面上的事情，我们看不见在水下面的事情。我们都很羡慕别人的成功，我们都希望拥有别人的那种成就。不过你知道，成功的背后是有很多的代价是要我们去付出的。基督徒我们可能也一样，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很渴望能够追求灵里面的成长，能够得到更新，得到突破。不过我们要明白，其实属灵成长的背后是有一些代价需要我们去付出的。今天早上我希望可以跟你看一个圣经里面的伟人撒母耳，我们看一看到底他成长的秘诀是什么。昨天我已经告诉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其中一个我最羡慕的属灵伟人就是撒母耳，他的一生是无可指责。当他一生在神面前忠心的服侍，当他退休的时候，以色列人都说，没有，你的一生的侍奉，你的生命是完全无可指责。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问，到底撒母耳他属灵成长的秘诀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人可以一生无可指责，忠心服侍上帝？请你再打开你的圣经《撒母耳记上》，我们再看第三章第一节，《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我念给你听。圣经说，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到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段经文很重要，告诉我们撒母耳从小在圣殿里面成长。假如你有时间，请你回去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是这段经文的背景。经文说，原来撒母耳的妈妈哈娜是一个不育的妇人，不能生孩子。她妈妈就到圣殿里面去祷告，求上帝给她一个神迹，让她可以生孩子。哈娜也在神面前立下了一个的承诺，神啊，假如你给我一个孩子的话，我就会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你，让他在圣殿里面成长。结果撒母耳神迹般的出生了，现在撒母耳在圣殿里面长大。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撒母耳的妈妈哈娜不单止她这样做，不单只是一个敬虔的表现，因为她答应了上帝要把孩子奉献给上帝。我相信哈娜这样做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不单只是一个属灵的决定，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决定。为什么这么讲呢？请你留意第一节的下面的两句话，说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只要你熟悉旧约圣经，你会知道撒母耳记的背景是四世纪，旧约的四世纪。四世纪所表现出来的世界世代是一个被咒诅 很少神漠视的一个时代。今天你跟我打开报纸，看见很多很恐怖的新闻，对不对？同性恋的泛滥，奸杀案、强奸案、碎尸案，把人杀了，把尸体砍成一块一块，然后集体的打斗，然后有一些神棍啊，用宗教的名义去骗钱。我们今天在报纸上都看见这些新闻，对不对？假如你熟悉四世纪的话呢，这些事情在四世纪里面都发生，同性恋泛滥了、奸杀案了、碎尸案了、集体打斗了。四世纪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我们中间有人是念这个传媒啊、新闻之类的吗？你知道 news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吗 ？news news 这个字你们怎么翻译？中文新闻，我猜大家可能是翻译错了。那为什么我们把 news 翻译成新闻呢？因为 new new 是新，对不对？所以 news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新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翻译成新闻。有没有人知道 news 这个字其实是什么意思？有吗？其实它本来的意思是 north east west south，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 news north east west south， 因为新闻是讲东讲西讲南讲北啊，新闻不是讲新的东西，因为几千年前在圣经里面都有了啊，不是新的东西。一个很邪恶很败坏的时代，假如你念四世纪，特别是后半部，有一句话经常出现，那时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撒母耳就是这样在这样的时代成长。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当我明白了这个背景之后，我发现哈拿把撒母耳放在圣殿里面，除了是一个敬虔的表现，因为他答应了上帝要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上帝，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因为他从小就把撒母耳分别为圣，把撒母耳从这个邪恶败坏的时代里面抽出来，放到圣殿里面，让撒母耳在月柜面前成长。你看见没有？撒母耳是在月柜面前睡觉。月柜是什么地方？神同在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人是很受环境影响的，你知道吗？我念中学的时代很喜欢打桌球snooker， 你们怎么翻译？撞球、台球啊。那个时代呢，妈妈都不给我们去打这个桌球，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的人都比较杂啊，他们都抽烟，都是很顽皮。我们都说谎啊，那时啊，去打桌球，然后回家跟妈妈说去同学的家温习。每一次妈妈都知道我们说谎，她怎么知道？我们的身上有烟味。去了那个撞球中心回家，身上有烟味。那问题是，我们在那边打桌球，打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自己闻不到有味道，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我们习惯了，我们自己闻不到那个味道，回家妈妈马上闻到。各位不要小看我们的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很容易受我们环境的影响。我看过一个这样的报道，说有一次可口可乐公司跟一个的电影公司合作，可口可乐公司就赞助那套电影所有的费用，唯一的条件就是那个电影里面要经常把可乐的符号放进去啊。你知道电影啊，那个胶卷去得很快，大概是每秒钟去24格36格，去得很快。可口可乐公司就要求在那套电影里面每隔6到8格的胶卷就要把可乐的符号放进去啊，可能是主角他穿的衣服的一个符号，可能是男女主角谈天的时候桌子上有一瓶可乐啊，或者他们打架的时候在背后有一个广告。那问题是当这套电影出来的时候呢，因为胶卷去得很快，每一秒钟24格36格，看的人在肉眼上基本上是看不见可乐的符号的。所以你看完那电影，有人跟说你知道这套电影是可乐赞助的吗？啊，在这店里面经常有出现可乐的符号。 你说没有啊，看不见，因为去得很快。那问题是有人做过调查，看过这套电影的人之后去吃夜宵，坐下来那个侍应跑过来说，先生你要喝点什么，小姐你要喝点什么，你知道研究发现是什么吗？ 看过这套电影的人之后去吃夜宵，他们都会回答可乐。为什么呢？刚才那两个小时不断有人跟你说可乐可乐可乐可乐可乐可乐可乐可乐可乐可乐可乐，所以你坐下来就喝可乐，催眠。弟兄姐妹，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危险的，我们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在半催眠的状态当中做了这个世界要我们做的事情。后来我听说美国政府好像禁止了这种做法啊，叫潜意识的推销法啊，是洗脑的这种方法。那问题是这个方法真的没有了吗？这个方法真的被禁止了吗？你知道今天我们住在北美洲大城市的人啊，我不知道 Rally 算不算，每一天你跟我接触多少的广告你知道吗？每一天住在北美洲大城市的人，每一天我们接触多少的广告。我是好几年前看这个数目字，当时他说我们在北美洲生活的人每一天大概接触8000到10000个广告。你第一个反应是哪里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社会学家他们用他们的方法算出来，今天我们在北美洲的城市的人每一天接触8000多个广告。那问题是那些广告在传递什么的信息呢？不同的广告会不会有可能他们传递的信息都是一样的？有一年我从加拿大回香港去看那种香港的杂志平时没有看那种杂志，在飞机上有事情就看，没事情就看。你知道香港的杂志很厚，也印刷得很漂亮。我看了一会之后，我发现有一个主题经常出现，所以我就从头再次把那份杂志看一遍，然后我就数那个主题到底出现了多少次。我的统计就是那本杂志里面那个主题出现了1/3，就是每隔三页那个主题就出现了，每隔三页那个主题就你猜那个是什么主题？瘦身减肥纤体，瘦身减肥纤体，瘦身减肥纤体，瘦身减肥纤体。姐妹，假如你每天看8000到10000个广告，你知道其中三分之一是什么吗？肥是不漂亮的，肥是没人喜欢的，肥是很恐怖的，瘦才漂亮，瘦男孩子才喜欢你啊！每天跟你讲这个，你知道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吗？你每个早上照镜子第一件事情看自己没有肥了啊！那弟兄你不要笑，我们弟兄也一样，我们每天看8000到10000个广告，你知道广告告诉我们男士什么吗？新的东西是好的，新的东西是好的，用旧东西的男人是没有用的男人，有用的男人买新的东西。你电脑用了几年，3年你还没有换了，你是没有用的男人。用旧东西的男人是没有女孩子喜欢的，有本事的男人2年就换车子，你换了新的东西没有啊？所以我们是受影响了，整天叫换新的东西啊，连我们的妻子也换了啊！你不要小看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感谢神，哈拿很有智慧，从小把撒母耳放在圣殿里面，让撒母耳在神的同在当中去成长。弟兄姐妹，撒母耳属灵成长的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呢？他离开，主动的离开这个污染邪恶的环境，让自己处在神的同在当中。各位，我们当牧师传道的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到教会里面参加聚会，常常鼓励弟兄姐妹每天灵修读经，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我们真的需要常常处在神的同在当中。今天我们在主日崇拜聚会，然后我们有6天的时间在外面生活，在外面工作，对不对？我们听见的是什么呢？都是外面的价值观，外面的原则，外面的看法，结果我们不知不觉就被污染，就被影响了。感谢神，教会是基督徒属灵成长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不能够离开教会，常常聚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提醒，一起的成长。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智慧，有没有听过孟母三迁的故事啊？孟子的妈妈搬家，有一天下班回家就发现孟子鬼叫，叫得很恐怖， 妈妈就很奇怪，为什么他在叫呢？就发现了这个新家的旁边是一个屠房，每天在杀猪，而猪在被杀之前呢就叫，叫得很恐怖。孟子就学了，妈妈就想这样不行啊，每天就叫得那么恐怖，搬家搬家搬家，搬了一个新家。然后有一次下班回来，发现孟子在哭，在哭，没有原因在哭，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新家的旁边是一个殡仪馆，每天有人死的时候在哭在哭，妈妈说这样不行啊，整天在哭，再搬家啊，孟母三迁。结果第三次搬到什么地方？隔壁学校。弟兄姐妹，不要停止聚会，不要停止聚会。有时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误会，弟兄姐妹关系里面有些紧张，不要停止聚会，常常聚会，也要维持日常生活的灵修，每天的灵修，读神的话，让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看法被圣经来磨造，让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原则，我们的看法被神的话来磨造，让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属灵的群体成为我们属灵成长的关键。不要停止聚会。假如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儿女的，我也鼓励你一定要从小把儿女带到教会来，这是你可以为你儿女所做的其中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决定。有时我在加拿大也很担心，有一些所谓很开明的父母，他们说哦，我们是很开明的，我们不会强迫儿女参加教会，他们自己选择，让他们自己选择，我们是很开明的，儿女让他们自己选择要不要上教会。我说你孩子几岁？四岁。我说你四岁可他选择去不去教会，我说你这样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基督徒的父母。他可能不喜欢去教会，可能礼拜天早上想多睡一会儿，对不对？你的责任就是把他带到教会来，让他在圣殿里面，在月柜面前，在耶和华的同在当中去成长，就是你跟我父母基督徒父母最重要的责任。感谢神，撒母耳从小在圣殿里面成长，我相信这个是他一生侍奉一生属灵生命的基础。圣经说有一天晚上撒母耳睡觉，听见有人叫他，撒母耳撒母耳，他说 Hineni， 我在这里。跑去找到了老师，老师你叫我吗？以利说没有，你回去睡觉。过了一会儿，第二次，撒母耳撒母耳，老师老师你叫我吗？以利说没有，你回去睡觉。第三次，撒母耳撒母耳，老师我听见有人叫我，是你叫我吗？那弟兄姐妹请你留意，圣经告诉我们 第三节，神的灯在月柜里面还没有熄灭，大概那时候是凌晨四五点的时候，凌晨四五点。我有机会问我一些当牧师传道的朋友，我说假如有一次你跟青年人去 summer camp 啊，去退休会去营会，四五点凌晨有人敲你的门，牧师牧师你叫我吗？没有没有，回去睡。第二次凌晨四五点，牧师你叫我吗？听见有人叫我，好像那是你的声音。没有没有，你回去睡。第三次还来，牧师你叫我吗？真的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常问我当牧师传道的朋友，说你会想什么？凌晨四五点，这个年轻人三次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啊，可能我们说啊，弟兄来谈一下，你进来失恋了吗？啊，幻觉了，听见声音了。或者我们跟他说，姐妹你有病吗？凌晨四五点你听见有人叫你啊。啊，或者我们跟他做辅导啊，他坐下来当辅导啊，有没有人啊需要笑笑，有心里面的话想。感谢神，圣经说以利第三次的时候就明白了，可能是耶和华对这个孩子说话。请你留意圣经第七节，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七节，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虽然撒母耳在圣殿里面成长，不过他还没有认识耶和华。虽然撒母耳在月柜面前成长，原来他还没有得到神的默示。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属灵成长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需要日子，也需要有属灵的长辈 有属灵的朋友在旁边帮助我们去认识神，去辨认圣灵的声音，去明白神的旨意。感谢神，上帝为撒母耳预备了一位这样的属灵的导师，能够给他有属灵的指引，能够帮助他认识神的声音。弟兄姐妹，我为你感谢神。在 Raleigh 这个地方有我们的华人教会，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语言来敬拜神，你有你不同的牧者、不同的长老、不同的属灵的长辈，有小组长、有团契的职员一起成长，我为你感谢神。不过请问你认识了耶和华了吗？撒母耳在圣殿里面成长，不过他还没有认识耶和华，从来没有得过神的默示。参加教会是属灵成长的关键，不过你要问自己，到底我们参加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不同的人参加教会有不同的目的。我们在北美洲、在欧洲曾经去侍奉，发现华人教会有不同的功能。在欧洲华人教会就是中文班，在北美洲也一样，孩子都不会讲中文，我们开中文班啊。现在加拿大我的教会我们有英文班，有一些新移民他们英语不好，我们就开英文班，所以很多人把教会当成是一个学校，有人把教会当成是一个社会关怀的中心啊，派饭啦，补习中心啦，青少年活动中心啦，做很多这种社会关怀的活动。也有人把教会当成是一个华人聚集的地方啊，这个华人的会馆啊，华人我们见面的地方，因为在外国人的地方嘛哈，所以华人都聚集在教会，我们到教会去打乒乓球、看杂志、看报纸，华人聚集的地方。还有很多人把教会当成是一个儿童事工的地方，把孩子带去，因为孩子在教会都会学到好的教训，他们都乖，因为教会的孩子都乖，所以把孩子带到教会去。我也是去探访啊，鼓励一对夫妇到教会去聚会，他们不去，他们就一直鼓励他的儿子去。我说你一直叫儿子去，你怎么不去敬拜啊？他跟儿子说什么你知道吗？当着我的脸，我说儿子啊，你到教会去啊，你二十多岁了，还没有女朋友啊，教会的女孩子漂亮也乖啊，到教会去。那我知道教会的女孩子都是乖跟漂亮啊，不过这不是我们到教会去的目的，对不对？弟兄姐妹，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教会不应该做教育的工作，我不是说教会不应该做社会关怀的工作，我不是说教会不应该做儿童青年的工作，我们都应该做。不过教会存在最重要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呢？帮助人认识神。我再讲一次，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教会应该开中文班、英文班，教会应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教会应该有青年工作、有儿童工作，都可以。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了，教会存在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目的只有一个，帮助人认识神。大概20年前我在香港念神学的时候，老师讲了一个故事，到今天我还记着，影响我一直到今天。老师说有一个灯塔，上面有些工作人员，他们的任务就是把灯光照在海面上，让经过的船只平安，有海难的时候，这些灯塔的工作人员也会出去把人给救回来。他说有一个晚上外面大风大浪，有一艘船翻了，救生人员就出去把遇难的人救回来，感谢神那次人都救回来，没有一个人去世。在他们救回来的当中，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从此以后这个有钱人就成为这个灯塔工作人员的朋友，他常常到灯塔里面去探访这些朋友，跟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这个有钱人就发现了，原来这个灯塔的设施都很旧，都很破烂，所以这个有钱人就捐了一大笔钱来装修这个灯塔，变成很漂亮。后来这个有钱人也发现，原来灯塔的工作人员平时他们的工作很苦闷啊，有时也没事情干，所以他就花钱弄了很多娱乐的设施在灯塔里面，让这些救生人员平时可以玩，可以娱乐一下。灯塔越来越漂亮，规模越来越好，娱乐设施越来越多。突然有一天，其中一个灯塔的工作人员就说，我们地方那么好，我们设施那么好，好不好我们开放，让其他的村民也可以来享受。 大家都觉得这个建议不错，所以他们就开放，开始招收会员，收会费，管理这个设施。结果慢慢的，老师告诉我们，灯塔变成灯塔俱乐部。每个灯塔的工作人员都很忙，做很多的事情，因为有很多的会员要照顾，这个设施也要不断的照顾，不断的保养，不断的更新，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有一天外面大风大浪，有一艘船翻了，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因为大家都很忙，大家都在玩，大家都很开心。结果那一次意外，翻船的人都死掉了。神学院的老师警告我们这些神学生，他说将来你毕业之后，请你记住，教会的本质是一个属神的地方，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帮助人认识神，还没有信耶稣的能够听到福音信主得救，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可以不断的成长，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属神的人，然后这些人能够成为一个服事的人，继续把神的恩典与别人分享。教会是一个属神的地方，教会不可以变成教会俱乐部。我为你们的教会感谢神，在美国东岸这个地方有这么大的规模，不同的语言的聚会，很多的资源，很多的领袖，我为你感谢神。请各位的领袖要确保你的教会永远是属神的教会，不要在不知不觉当中把 Rally 华人基督教会变成 Rally 华人基督教会俱乐部。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说一个乡村的基督徒有一次到城市里面去办公，那个礼拜天他来不及回到自己的乡村里面去聚会，他是一个很敬虔的很热心的基督徒，所以那天早上他就在城市里面找了一个教会来崇拜，这个基督徒提早20分钟到教会里面去祷告，安静他的心，预备敬拜，很虔诚。他坐在前面祷告预备信的时候，突然间有人跑过来说弟兄不好意思，你坐了我们的位置，这个是留给师班的。哦，他跑到旁边去，正在预备祷告预备信敬拜的时候，有一个家庭跑过来说先生不好意思，你坐了我们的位置，我们平时坐在这里的。哦，不好意思，坐到后面去。坐到后面的时候，又有一个老姐妹走过来说弟兄不好意思，你坐了我的位置啊，平时我坐这里，因为那个温度刚刚好，不会太冷，不会太热。结果那个早上他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每个位置都有人的。我是第一次到你们教会来了哈，你们都是每个礼拜固定坐那个位置的吗？感谢主。我教会有不少人是每天每个礼拜都固定坐那个位置的啊，所以那个早上那个位置没有人，我们大概知道他没来了哈。所以那个弟兄啊，那天早上就一直跑来跑去，一直跑来跑去，因为每个位置都有人，他不小心坐在别人的位置上，结果他很灰心。那故事就说，结果他离开了，因为他找来找跑去20分钟都没有一个位置是他的，他就离开了。故事就说，当他离开的时候，突然有人在他后面拍了一下。他回过头来，你看他看见谁吗？他看见耶稣哦。耶稣说，弟兄你为什么离开呢？你今天不是来敬拜我的吗？弟兄说，耶稣啊，我不是不想来敬拜你啊。他说，教会没有位置给我啊，这个教会没有位置给我。耶稣就安慰他，耶稣说，弟兄啊，你不要灰心，不要说你没有位置，我也没有位置啊。请问在你的教会里面耶稣有没有位置？请问在你的心里面耶稣有没有位置？有时我也担心华人教会太忙了，我们太多的活动，太多的会要开，太多的节目要进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节目活动开会都是好的，只要我们不要本末倒置。教会是一个属神的地方，教会存在的本质就是帮助人认识神，求神保守你们的教会。我想跟你读几节的经文令我很困扰，请你打开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读几节的经文。只要你找到的，我请你跟我一起念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12到17节， 我们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二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哈，《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二节，一二三。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好，我们再一起念第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二十二节，一二三。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大以色列众人的事。谢谢。我很困扰，原来当时在圣殿里面成长的不单只是撒母耳一个少年人，还有另外两位的少年人，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原来当时以利不单只是撒母耳的属灵的导师，以利也同时是他自己两个儿子的属灵的导师。简单来讲，这三个少年人都一起在圣殿里面成长，这三个少年人都同样有一个属灵的师父帮助他们成长。不过这三个少年人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撒母耳敬虔爱主，这两个少年人呢邪恶犯罪。不单指他们的生命不一样，他们的结局也很不一样。我念两段的经文给你听，请你翻开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念给你听，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一句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撒母耳一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先知，他也是以色列人的第一、第二位君王的高利君王的先知哈啊，扫罗、大卫，很重要的一个先知。以利的两个儿子呢，请你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十到十一节，我念给你听。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十到十一节，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隔向隔家奔跑，被杀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三万，神的月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和弗尼菲尼哈也都被杀了。你觉得很困扰吗？我觉得很困扰。三个孩子在同一个少年团契里面成长，三个少年人同样有一位很爱主、很敬虔、很属灵的导师，或他们三位的生命完全相反，他们生命的结果也很不一样。一个是一生日心侍奉无可指责的先知撒母耳，另外两个连累以色列人打败仗的人，他们甚至把月柜也给丢了。只要你熟悉撒母耳记，就在这里，神的月柜被外邦人给掳去了。 啊，昨天好像有姐妹告诉我你去过以色列啊旅行，对不对？有姐妹告诉我他们去过示罗。示罗本来是旧约圣经一个敬拜的中心，就是在这里开始呢，示罗被毁灭了，因为以利的两个儿子很邪恶。弟兄姐妹，原来我们可以同样参加同一个教会，我们可以同样在一个属灵的领导之下去成长，不过有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一生敬虔爱主，日心服事，有另外一些人就是软弱跌倒，邪恶犯罪。问题是到底这三个少年人的分别在哪里？到底为什么沙漠会这么的热心敬虔爱主属灵，而以利的两个儿子是那么的败坏邪恶，连月柜也给丢了，结果示罗被毁灭了，分别在哪里？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十节，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十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喊说：撒母耳啊，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之前的三次神呼唤撒母耳，他还没有认识耶和华，还没有得到耶和华神的默示，他不懂。后来经过以利的指导，以利的帮助，他开始对神的声音越来越熟悉，对圣灵的工作，对神的旨意越来越清楚。所以第四次当神再出现的时候，撒母耳，撒母耳，这次撒母耳懂得回应了，他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假如今天你什么都忘记了，请你记住这八个字：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我相信就是这一句话令撒母耳跟以利的两个儿子有分别。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很清楚自己是仆人，神是上帝。撒母耳很清楚知道他就是要顺服上帝，所以他求上帝对他说话：主啊，我在这里，对我说话。而且在希伯来人的文化里面，听是顺服的意思，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听就是顺服。所以希伯来人没有说什么左耳进右耳出，没有这回事，他们听就顺服，顺服就做。所以撒母耳跟上帝说：上帝啊，你是我的生命的主宰，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仆人，对我说话，我在这里，我愿意顺服。我相信这个就是撒母耳跟以利的两个儿子最大的分别的地方。弟兄姐妹，到最后属灵的成长，属灵的决定，是没有人能够取代我们，我们要自己亲身去做这个决定。所以总结今天的分享，撒母耳成长的三个秘诀是什么呢？第一，圣殿。他在圣殿里面成长，神的同在，对我们来说就是教会，我们需要持续的在教会里面成长。第二，撒母耳有一个属灵的导师，帮助他认识神的声音，认识神的作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找一些属灵的长辈、属灵的朋友、属灵的群体，我们一起来追求成长。教会一定要是一个属神的地方，这里就是为了帮助人认识神。第三，到最后没有人可以取代你，没有人可以取代我，我们要亲自做这个决定。我常告诉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上帝没有孙子没有孙女，你知道吗？上帝没有孙子没有孙女，上帝只有儿子只有女儿。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能够上帝说：上帝啊，我爸爸是牧师啊，上帝啊，我爷爷是教会的长老啊，上帝啊，我的家族出了很多牧师长老执事啊，所以我是你的孙子了。上帝没有孙子啊，每一个人都要亲自去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自己做这个决定。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我为你的教会感谢神啊，跟几位的弟兄姐妹长职谈天，我知道你们是很，你们的心是很对准上帝的一个教会，对圣经的教导是很坚持。感谢神，你们有机会在教会里面聚会，感谢神，你们有很热心爱主的长职牧者。不过到最后，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去做这个决定。主啊，我在这里。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我用一个故事来做结束。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说有一个基督徒发梦，天使把他带到天堂去参观， 啊，这个基督徒很兴奋，因为天堂的东西都很漂亮，每个地方都去了，每个地方都很漂亮很精彩。后来天使说，好了，看完了你可以回去了。基督徒说，这个房间还没有看。天使说，这个房间不要看，这个房间里面的东西很恐怖很恶心。基督徒说，天堂哪里会有恐怖的东西，天堂哪里会有恶心的东西，我要看。天使说，不要了，这个房间的那个东西很恐怖啊。基督徒坚持要看。天使说，哦，你自己要看啊，你自己负责啊。结果天使就把那个门打开了，你知道房间里面是什么吗？哦，门打开之后，基督徒看见的都是一堆血淋淋的耳朵，堆满了整个房间，只有耳朵啊，血淋淋耳朵堆满这个房间。哇，基督徒就很怕，哇，很恶心很恐怖啊。基督徒就问天使说，为什么天堂会有那么恐怖的东西？你知道基督徒天使怎么回答吗？说，哦，这些是一些基督徒的耳朵。基督徒不明白，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天使说，因为有些基督徒啊，在教会里面聚会一生人的时间，不断听到耳朵都成圣了，不过生命没有改变，所以只有耳朵上天堂。哦，我听说你们这里也经常有很出名的讲员到这里来哈，啊，神学院的老师啦，大牧啦，哇，一直在听到啊，一直在听到啊，哦，很会听到啊，听了也会批评了哈，啊，听到耳朵都成圣了哈。假如我们生命没有改变的话，就耳朵上天堂啊。他说，我希望有一天去到天堂的时候，不会看见你的耳朵啊，这个耳朵那么熟，好像是谁的啊？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给我们有教会，谢谢你给我们有爱主的长辈，谢谢你给我们有教会很热心侍奉的弟兄姐妹，求你保守我们心思意念，帮助我们一生爱主敬虔属灵。主，我也特别将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儿童交托在你的手中，求神你亲自保守他们每一个，让他们一个都不失落。主，我也求你祝福这个教会，真的让这个教会在这里做光做盐，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你。当耶稣的名被高举的时候，万人就被吸引来归向你。主，今天我们再次在你面前对你说，主啊，我们在这里，请你对我们说话。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求神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恭敬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